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部《华严经》呢，其实应该是人生的大教啊，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呢，整个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态度。所以，这个他所包容的、所谈的，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接近、去了解这个气世间、这个有情世间、正觉世间。整个一开始就让你能够很清楚的去掌握这三个面向、三个范畴啊，生命有情啊，但是一定离不开正觉。如果离开了正觉，这个生命就有很多的苦难，就有很多的脱序，就会有很多的烦恼、痛苦。可是有情不会单独自己就能够存在。它需要气世间，所以没有气世间，没有现象界的东西就不行。其实啊，佛法它之所以美妙，就美妙在这里，它一定是啊，在这个地方让你去接触到啊这个气世间的部分。山河大地都跟你的生命有关，其实山河大地延伸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寄托于山河大地，包括自己的生命也存在于这个自己身体里头，由四大所组成的啊，地、水、火、风所形成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本整个一个完整的这个啊这个生命，这个生命能够不断的提升，最后啊去接触到正觉世间，然后这个正觉世间看回来，看到山河大地以及生命却是那么样子的祥和。所以佛法并不是要我们只是到最后看到正觉成佛了，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要成佛的时候，他还是回到人间里头来，变成千百亿化身。所以这部经其实可以说是人生的哲学，方东美教授这么说。我这个读经读来读去啊，那么我对哲学，东西方的哲学，我也下过蛮多的功夫啊。从西方哲学史看东方哲学史来看，我觉得方东美讲的这句话说，华严经这部经是整个哲学的啊总论，我认为他讲这句话是实在话。那么他谈到修行了，然后谈到从修行这件事情啊，谈到这个佛法整个实践跟人的信仰这件事情，你看他从信开始，哎，你这个信是真的信，你不能够说我半信半疑，或者是我只求好像知道说这部经的意思是什么，他要真信才可以。好，那你必须住啊，你的心是住在这个法里头，那是住啊，然后你必须去实践，谈实行，然后实行谈了，谈回向啊。当我了解的越多的时候，我必须回向到我的行动来，在我行动的时候，我要常常又回向到那个法的本身里头去。我想到我自己，我会回向到别人，我在布施给别人的时候，我也知道会回向，回己，回人向己，回己向人，回下向上，回上向下，那是回向，回向才有一种融合，没有回向就不会融合，就会变成边界啊。懂得回向的人是很有趣的事情哦。有的人在某些地方损失了某种东西，他会回向到我这个损失是在别的地方，他又看到了新的意义。有的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好处，他又回向到某些地方自己必须要警觉。所以这是一个啊圆融的一个道理。然后谈实地，实地谈完了，现在普慧啊，这个菩萨跟普贤菩萨这两位菩萨在佛陀的面前，是不是一个呢来这一品经呢是离世间品。为什么要谈离世间品呢？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东西是理论，虽然是啊每一会都有一位啊会主啊 都在讲这些道理，但是现在是要讲说我真正实践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所以这一品经称为离世间品的原因，就是说我再也不是那么频繁的有烦恼的、有障碍的、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那个人。因为有障碍的、有烦恼的、有痛苦的、有种种执着的，这个就是世间。我们能超越这些呢，我们称为叫离世间。离世间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现在离开世间，我放下这个家庭不顾，放下事业不顾，我现在出家去了叫离世间，这样解释不对。离世间品啊，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人，他知道就是是一位出家的师父，他也必须要了解离世间品并不是离开这个人世间，而是我离开那个执着的、烦恼的、无明的。因为你能离开这些东西啊，有了智慧，那你就不再是这种生活在一个世间里头的有苦难、有烦恼的人了啊。所以叫离世间品。那离世间品呢，这一品经所谈的就是谈行动力，也就是你要离世间，你一定要去谈，你真正去实践才可以。所以信的实践、住的实践、行的实践。所以我们从上谈到这里，我们又衔接了，就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谈实行。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实行的前半段，那么现在我们要谈实行的后半段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实行里头，我们要去行动，我们要大家把它想清楚。有的人心里面想什么，认为这个我应该去做，他就会产生行动力量，那个就是行。有时候我们说我应该啊去哪一个方面做一点调整，有些人只会想，但是他不会去做，他就不行。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那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就是因为他没有行动力，他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展现他的人生，所以那个人不行。所以不行，你没有行动力，你就是即使知道什么，你没有去行动也是不行。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去行动才可以。所以这么说来，拜佛重要不重要？重要。你来参加这个共修，礼拜六参加这个共修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行，它在行动。所以我几次一直都给各位提醒啊，学佛这件事情，它最重要的是你的行动不要间断。所以你在座有很多人都在上班啊，都有工作，你说我没有办法在家里，我没有办法每天早晚做这么多的定课，没关系，哎，你就很简单，老师告诉你的就那么简单吗？就是花个啊，这个在十分钟之内就做完了啊。那么你如果在家，过去净空老和尚还怎么跟我讲呢？他说我知道你们在家很忙，他说你只要早上起来能够在供一炷香礼佛30拜就好，每天拜30拜就好。我说30拜是拜什么佛？他说30拜拜一切佛，就是拜30拜就行了，就是一炷香拜30拜就行了，你就不能间断。你知道拜的是十方诸佛，你拜的是释迦牟尼佛，你拜的是阿弥陀佛，你拜的是十方诸佛、十方众菩萨，就是这样。那老师呢，已经给各位讲过更简单的啦，是不是？你看，你只要拜啊，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拜完了再来，你就是自己 用唱用讲的，我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礼遇尊，皈依僧众众尊。为什么这三皈依佛两足尊呢？因为我皈依佛，我就进入不二，也就是我世间也足，出世间的法也足，我的感情世界足，我的理智的世界也足，我自己足，别人也会足，我有的别人，我们也帮助别人，也会能够有。那么我们跟别人之间其实是相互共生的。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礼遇尊，你皈依法，你离种种的执着，离种种的欲，贪嗔痴慢疑邪见等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能够放下，那是皈依法。那么皈依僧众众尊，从种种的自信众生，种种的纷扰当中，我们从那里解脱出来，得清净法。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每天能够忏悔一下，是不是忏悔自己做错的，忏悔自己啊，那么这个那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回向啊，那么唱回向句的回向就可以了啊。这个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你很短，然后你能念几声佛你就念几声佛，然后你白天有空的时候你就念一下阿弥陀佛，因为我们是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成就的，绝对这一件事情绝对 不乱的啊，不让自己的念头走失的，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个我们不间断有其实践是最重要的。那么信仰是要去行动的，你发心要去行动的，没有去行动是不行的啊！你要发一个心要去行动。过去有一位女士，她就跟我讲，她觉得她多病，她觉得家里也不好，跟这个先生也相处得不好，跟孩子也是相处得很紧张。我知道，我跟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说你去行动，你既然是佛弟子你就去行动。他说我去行动什么？我说好，我建议你，你到山上哈，早上哈，早一点起来，你去拿一把扫把去山上哈，人家早上爬山的山上，你去扫地，扫一段就行了，你啊，每天去扫一段，去扫，那你去行动，慢慢你就知道了，所有的加持会跟着来，所有的心胸会跟着改变，你试试看。但是不是只有扫一个礼拜，也不是只有扫一个月哦，你要发愿长期的扫下去，你办得到吗？他说如果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家人，为了小孩子，我说你去扫这个东西，可不能为这个东西然后你早上不做早餐给小孩子吃，可不行哦。他说好，我会抽出时间来，我来做做看，就是不能够减少你原来有的东西，但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做做看。结果他一扫就扫上了，一年以后他来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已经扫一年了呢。我说这扫一年有什么感觉？他说老师我本来很早就想跟你讲，现在我会一直扫下去，而且自愿的真的扫下去。我说有什么好你说？他说我起先在扫，有人说早上从那里爬山经过的时候就说哎呀某某啊这个人呢、叫他说欧巴桑哈、你把地扫得这么干净，谢谢你啊。他起先就讲说哎呀我只是啊这个动一动啦，动一动而已，不要感谢我了。 可是他内心里头却回报了很多的感谢，有很多人看到他跟他真心的感谢他，所以他看到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跟他讲话，而且后来早上都很多人跟他打招呼，然后他说他开始觉得啊，这个好像内心里头觉得越来越觉得丰富起来，而且老师我现在感觉到我做了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做下去了，现在我就这样子一直做下去了。后来有一天我又发现，他如果礼拜天的话，他不只是少，因为他小孩子也都大了，家庭现在也好一点了，他已经少了好多年了。现在呢，我看到他拿了一个夹子，手上拿了一个夹东西，夹垃圾的，他一路捡垃圾，每个礼拜天他都去捡一捡，有时候不是礼拜天有空他也去捡一捡。啊，那个人我现在看到他的脸不一样，我现在看那个人啊，他的生活态度不一样，所以是行动的问题。你一定要行动，你不要讲说啊、哦，我存好心，我存好念就好，这样不行，你得要去做一点事情才好。所以做义工，为什么要做义工？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的，我持续的，不要贪心，不要去把自己剥夺家里你应该奉献给你自己的那一部，给家里的那一部分，你去做一点，你去试试看，它就是不一样。有时候确实也会这样想，就说可是我有一点做不到哎，可是对自己讲修巧起来，把时间稍稍的哈、哦、挪动挪动，你还是可以办得到。我们跟各位讲，行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讲叫修行，修行它一定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你看啊，一个人人生有几个向度，大略把它归纳起来有几个向度。你看啊，一个向度呢是信仰的问题，一个真正有去行动的那个信，他会跟佛菩萨形成一种感应的力量，那个力量慢慢呢会进入我们的心理世界，因为是行动的关系，拉近了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也让我们见识到不可思议的法界，除了现象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宽广的更永恒的，而且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发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它是这样子哦，去行才有。第一个领域是信仰的东西，一旦有了信仰，常常闻思修，所闻的回来想一想，又会去做的，这个才是正信。所以闻思修啊，入沙摩地，从闻思修入真正的内心，得到一种安稳，得到真正的啊安定，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信仰上一定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心中是我有了。人家问了说你有没有信仰，他说我有了。我说你信什么啊？我信佛啊，我相信我是有信仰的，他相信他是有信仰的，这样子差得很远了。有信仰就是有信仰，我们确实是在实践，这样才行。人生啊，有一个信仰就等于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佛的信仰就有一个觉悟的方向，就有一个觉悟的智慧，就有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安稳住自己的一种力量。我们一个人其实非常的渺小，他真的需要那个力量才稳得住。我们只有看我们人生生活这一块，它的意义跟价值不足以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就得必须跟一个更宽广的法界结合起来，我们才有那一份啊宽广的意义跟价值。那么我们是信仰的部分，我们可以大力把它分成 七个部分，这是老师帮大家分的啊。一个是信仰的部分，一个是职场。一个人想要去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他自己的职场，他不是用讲的，他必须去实践，他必须是行动。有人讲说啊，我是很想来学一点新的东西，可是他没有行动。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啊，我决心哈要去这个学一点新的领域的东西，他讲了好几次，他还没有去。但是我看过有些年轻人，他说我要去学什么东西，然后隔不久我问他，你是不是去学了？他说我去学了，而且我真的在实践之中。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所以在职场上，无论你是做任何事业，你不能只有想不去动，不去行动是不行的。第三，婚姻、感情、子女这一项，也就是跟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他也是一样，你不去行动不行。你说哎呀，夫妻两个人要互相恩爱，哪一个结婚的人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去行动，真正去互相的包容，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肯定，互相关怀，他们没有去行动。他大部分的事情他也知道，但他没有去行动。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一样，他是要去行动，说我爱自己的子女，可是他必须真的去行动。没有行动哪有所谓爱的问题呢？你没有带着那些幼儿的 小孩子，带着他啊，有更多的肢体的活动，带着他有更多的啊，一起舞蹈，一起歌唱，一起学习啊，带到哪里，走到哪里，解释到哪里，跟他讨论到哪里。当然不是你全部都在带小孩，你要上班，可是你总是下了班有时间。还有一个礼拜有两天在一起，他真的是在行动，在实践。那么他的小孩子通常就会带得比较好。人的人际也是一样，你不觉得吗？你跟人际之间你没有投入一点行动，那怎么会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好的互相支撑的人际网络呢？我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去，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去。那么行动，健康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也是一样，健康的事情啊，这个你自己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啦，注意自己的运动啦，注意自己应该的一些生活的调试啦，这是一个健康，健康的东西也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保持自己情绪平衡。人的情绪，我们讲通常讲 EQ 啊，讲情绪智慧。情绪智慧不是放在那个地方就好，你知道了就去行动。人免不了有时候就是会觉得愤怒，愤怒的时候就要去行动，先停下来去做一点别的事情，然后让那心里定一定，去把它想一想，先停下来做一点别的事情，让你安静下来去想一想，然后再去做，你就不会被这个愤怒牵着鼻子走。所以它也是一个行动的过程。所以这个地方讲离世间品，其实就是离开这些烦恼，离开这些障碍，这个执着的东西，这一些种种的这些人所产生的困扰的东西，要在这个地方脱离开来啊。所以现代我们现代的人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新知，有知识，那么视野才会扩大，有知识才有我们的能力，那你就必须去学，你就一定要去行动。你要学什么？要去行动。你该读的东西，你也要去读。各位，我问你们，你们一年读了几本新书？还有读几部经？ 我们在很久以前，那应该是在1986年吧，我看了这个盖勒普有个他有一个报告，后来他研究的报告写了一本书叫做《成功美国人的故事》，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些啊1500个他们找出来的成功的美国人里头，其中有啊把它归纳起来，一共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啊生活、工作、人生都很成功的这些人，各行在各散布在各行各业里头，你看了、啊、他们很成功的，他们就是有5个因素：第一个是明白事理，第二是广博的知识，第三个是多方面的能力，第四个是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他们有很好的习惯，第五个是毅力，啊，是一个人他们能够从头到尾把事情做好，毅力也是行动了。但是提到那个知识的部分，我看了他的统计是，这1500个人在1985年的那个年代，他们平均起来每一个人啊，也就是说86年发表这篇报告，是问他们你1985年前面这一年你读了几本书，他说专业的报告不算，杂志不算，你公司里头看的那些表报都不算，你读了几本新书，就是这些人他们平均读了19本新的书，一年读19本，那是1985年的时候呢。那我看了我就很好奇，我再去把我的书架去把它翻一翻，看我到底练了几本书。我数完了以后我很开心，因为我超过19本，所以我走出来跟师母讲了一段话，我说哎、欸、太太，我是成功的台湾人。他说你，他摸摸我的头说你头壳是不是有发烧啊？不，我说我没有发烧，我是跟你讲这些成功的美国人平均读19本书哈，我超过19本书，所以我是成功的台湾人啊。嗯，我最近年底的时候我把它翻一翻，最近这一年我也读超过19本，我可能读超过30本的书。为什么会读那么多？我想一想觉得很好玩。有些书是我愿意读的，有些书是别人要我读的，我不得不读的啊。有时候他们这个拿到新书，国外刚还没有出版的新书，在网络上已经有的，他已经刚开始有初稿，那这个出版公司啊，这个已经拿到这个东西的，说老师你不是很喜欢读书吗？这本给你读，那不是白读的嘞，给你读，读完了以后你要告诉他这本书好不好，这本书讲些什么东西，可以值不值得翻译。所以我常常在读这些书。我这一两天我这个光是这个到南部去两趟，就在飞机上，再加上今天早上我上山去啊，今天的阳光很好，在树底下，然后我又把那本书，把厚厚的一本书叫 Artificial Happiness 这样一本书，我把读了两速读，把它读了两次，读完读两次，哎，因为那本书我觉得有价值，所以我读两次，所以我一年读的书真的不少。然后我也跟各位讲，你不能不读书，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啊，当然如果你年纪大了，你有豁免权啊，你就要偶尔常常看一点经书，这个豁免权。但是年轻人，你要多读，你不读新的东西怎么办？因为他新的东西不断的来，你多读一点东西的时候，视野就宽阔。你多读一点东西的时候，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你自然就比较准确。所以人的视野、人的判断、人的思考力，需要你多读一点。人很怕 就是假高逼，假高逼，你听得懂吗？就是只吃一种食物，那营养怎么会够呢？这营养不够，你不能只是啊一种，这样不够，你要广阔的去阅读一点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才会好，你视野才会广起来。所以人生里头，无论是在信仰、职场、婚姻、感情、子女，或者是人际跟社交、健康、情绪、知识与视野，通通都是行动的问题。没有行动免谈，都要行动，不是讲也不是想而已。你当然要讲也要想，但是最后一定要诉诸于行动才可以。所以我们谈说信仰，我们学佛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所以我们在座你能还看得动的人，我就鼓励你，你应该把华严经的经拿来读一读，看一看，听了老师讲的，你再把它读一读啊。那么这个你自己平常啊，在信仰上你愿意啊，你每天有礼佛有拜佛，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告诉你，刚刚我讲说我这一两天才把它读过两次的那本啊，那是一个这个在荣老啊这个写的一本，这本书他谈的在 artificial happiness， 就是人造快乐啊，我们直译的话就是人造快乐。什么叫人造快乐呢？当一个人碰到烦恼、不高兴、不快乐、心里郁闷的时候，你跑去喝酒、吃大麻，或者是找医生开一些让你不会感觉到不会痛苦的处方，你睡不着觉，你就吃安眠药。他说，他并不反对吃药，他并不是，他是一个医生，他并不是那么反对吃药，但是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种东西透过药物，透过某种东西，它不是真正的快乐，它所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应，也就是我们反而没有办法面对真实，我们反而不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需要去调试的地方，我们反而变成一种盲点，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真正需要啊去学习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调整自己，是应用一种啊这个一种人造的一种东西，让你好像觉得舒服一点。我想是，甚至于他这么讲，他说如果一个医生，一个心理医生只是开药，只有你甚至于告诉他说你吃了药，每天都要运动，这样你的神经传导物质啊才会慢慢的哈、啊、比较平衡。这个我也常常跟这个人家这么讲的，但是我总会告诉他说，当你吃了药，它只是缓和你现在的症状，你必须要去面对你所造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痛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不快乐，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的郁卒，你要去面对它，而不是吃药。目的不在吃药，当然你要运动，但是你可能需要的是去做调整一些，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各位，你去想想看，你不觉得其实很多的不快乐是因为我没有去面对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去面对我就该去学习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空虚，我们觉得越来越脆弱，然后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artificial happiness 的东西。然后他谈到说，助长这种现代人这种现象的，他说本来宗教是要带领人家真正在他内心里头产生力量，产生觉察，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这个观念是很像禅的观念哦。但是他说世俗的宗教就是提供了一种自视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来了，你参与，你只要啊信仰就可以，但是这样是还不够的，他没有真正去教他在心灵上可以去做一些正确的啊智慧，并没有在这方面去下功夫。所以 他说宗教的这样子的一种世俗化，那以至于他失掉了他原来可以启发人的信念，保持人的一种喜乐的一个这种功能。各位，你们在座，我记得你们有人去过不丹吧？我还记得谁去了不丹，还送给我一个不丹的一个铜币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不丹在这一次评比世界最快乐里头他第几名，不管怎么样他是在很前面的，在某些向度上他是第一，但某些向度他有好几个向度，但评比总评比起来他是在前面的。可是不丹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佛教的国家，你知道不丹哈，不达，你知道它就是这个不达，就是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这个佛教的国家，你看它所穿着它的行为的规范还是照佛制，可是他们也试着尝试着引进了科技进来。但是引进科技进来以后，他说他们的公共建筑、房子以及生活的方式尽量保持他们原来的那个方式。为什么？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些建筑，你所看到的公共有的这些东西，它使你让你拥有了它原来的那个文化，所以他们也比较懂得知足，懂得生活本身啊，怎么去经营这个生活，而不是我去做，重点是去追逐啊，透过科技去追逐钱，去追逐权力或追逐占有。这是一个，这是在对他们的分析里头，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的国民所得可能应该这个我们的十分之一吧，我们比他有钱多了，可是我们没有他快乐，我们排六十几名吧，我们没有他快乐。那么所以宗教这一件，这个启发信念，让一个人能够在他的人生里头可以回归正述到，其实是人的生命跟生活的本身才是目的，而财富的东西不见得是目的。所以在这本书里头他讨论的就是，你不要用那种药物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来刺激，就以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他必须要一套智慧，他需要一套一个觉察觉醒的去生活，在他的生活里头感受上那一份喜，那一份欢喜，那一份喜乐才可以。你最近不是常常在电视里头看到有一些艺人，不是他们都是用了一些这个打开麻醉就是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这个 drug abuse 就是这个用了这种麻醉之类的一些药品吧。那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一点 artificial happy 来，是不是？那也许他太忙了，是不是？也许他欣赏不到他的生活的那些喜乐了，他反而需要跟更多的东西来刺激的。这就是这本书所讨论的，我们这个世纪里头大家流行这个 artificial happiness 的危机。所以我会介绍你一本新书了。那所以了解这些东西，它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我们真的愿意了解它了以后，我们要去行动，是不是？你没有去行动，你感觉不出。你要去需要友谊，你应该去看看你的朋友，你跟你的朋友有来往，是不是？你需要觉得你的人生需要一点意义跟价值，那你应该很清楚人生的意义，你应该去做一点该做的事情这些东西透过行动然后启发了我们的信念。那么这样子说来，行动变得很重要啦。所以我们谈实行里头，我们谈到你看你必须是欢喜行，是不是？创造了一些东西，你 一定是饶益行，应该饶益自己，饶益别人，是不是啊？无违逆行，无啊，一定是能够啊切中我们的道德，我们不退却，我们愿意啊坚持这些理念，就无违逆行，我们能愿意照佛的教法经律论好好去努力啊，无违逆行，无屈扰行，我们用平直心，是不是？那我们不起这样子的一种分别心啊，不在这个贵贱啊高下啊，那么这个好坏之间产生太多的内心里头的矛盾跟内心里头的挣扎。其实好一坏一会儿就过去，好听与不好听一会儿就过去，成功与失败要用平等心去看它。那么那是这个啊，这样子的人他叫做无屈扰心。无屈扰的人，他们的肯定性比较好，他们的安定也比较好。无痴乱情讲的是指说我们啊不会啊把事情扭曲，我们啊面对真实啊，正因为是面对真实，我们不会啊打妄语打狂语，我们不会把事情扭曲。即使在弘法上，这个法的法义必须被真实的啊这个把它解释出来，但是必须是善巧，让每一个人可以运用它。所以巧叫做安住在巧密语里头，也就是他善巧能够去解释这些东西，引导别人，也善巧的拿来自己用啊。善巧的意思是有变，自己也变巧啊，用谈话讲就是变巧，就是我自己善巧，我能够啊做一个适当的去真正去解释它的原意，然后用到生活上面来啊。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了了分明分别善恶，但是我们却在那里不起这种哈、啊、是非挣扎之心啊。我们内心里头能够真正起啥昧，但是能够安定，那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明辨是非，适应环境。我们能骗入啊，到参与普各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的视野经验才会丰富起来。我们不会因为我现在今天所学的东西就变成我的成见，那么我就不会啊，那么执着在我的管见之中，那就叫做解脱。那么最后就能产生神通啊。这个是谈到无痴乱行。我们现在看善现行。所谓的善现是指什么？是指什么呢？就是你一定是善于去啊，在你的生活中去实现你的生活，叫善现。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你只有你一个人，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